希伯来书上次第六章啊，后面一段我们要继续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六章，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希伯来书六章第十三节，希伯来书六章，我再看一看啊，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啊，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接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吃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就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要补充说明一点，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强调的是亚伯拉罕所蒙的福，亚伯拉罕所蒙的福。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鼻祖啊，鼻子的鼻啊，鼻祖啊。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又叫做以色列，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始祖，他们从这个从他出来的。那么亚伯拉罕不仅是犹太人的鼻祖啊，也是所有有信心人的父亲，叫信心之父。所有有信心的人拿他做榜样，这个父的意思就是从他那边学到榜样。那么这个成为信心之父的人亚伯拉罕，他所蒙的福啊，是比一般人要大也要多。因为神曾经向他启示，来坚固他的信心。本来圣经说到新约时代，说什么事都不要启示，为什么？因为启示啊，好像说我们得发誓才能够证明我们的话是对的。那如果说是你每说句话都得发誓才能证明你对的，那就每句话都得发誓了，如果不发誓就不靠不住了。但是神是要我们每一句话都靠得住，不需要来个发誓启示才靠得住。可是这里面是旧约时代啊，刚才我讲是耶稣在新约时代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恩典时代了。但是在律法时代呢，讲究律法，讲究法，所以上帝当年呢，没有别的可以指着自己啊，我们讲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比我们大啊，但是他没有比他更大的，指着自己启示，意思说，并不是说上帝话靠不住啊，乃是上帝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怕亚伯拉罕对神的话有动摇，所以神就宁可用这个方式来坚固他的信心。所以他就说了，论福，十字节说论福啊，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你看上帝说，论到福分，没有比信心之福更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上帝把最大的福，这个地方讲赐大福啊，这原文是把最大的福，就没有比他更大了，最大的福给你，意思说什么？信心，有信心的人就从神那里得到最高的福分。有人说爱还不好吗？我们爱人就得到福分吗？不错，但是爱还从信而来，如果你不信神就没有爱，所以信心是第一最要紧。我们叫做信徒，没有叫做爱徒的，我们是信耶稣，然后我们信耶稣得救，并不是爱神得救，我们不会爱，我们得信了之后把神接受进来，信是接受，接受神进来了，神就是爱，把这位爱的神接受进来了，我们才会爱人，要不然你哪里有爱？我们里面都是自私的，所以需要先信，信是第一，先有信然后有爱。所以他论福啊，我必赐最大的福给你，给什么人？有信心的人，给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要记住，信心最宝贵，因为信心最蒙福啊，信心最蒙福。而且呢，他说论子孙呢，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旧约里面讲到他的子孙有两类，一类像海边的沙那么无数，一类像天上的星那样算不过来，天上的星斗你算不过来，海边的沙你也数不过来。那么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呢， 就是预表两种不同的子孙，一种属天的，一种属地。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属地，他在地上了。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信耶稣得救人，非犹太人，都算作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属天的，好像星斗一样数算不来。那么你看这个信心的宝贵啊，一方面可以从上帝那里蒙福更多，蒙得最大的福，一方面呢，自己这个信心会产生子孙，信心就繁衍出来了。我们讲信心的儿孙很多，都是因为因信得救，因信称义，这个信心的子孙就繁衍繁多了，繁衍出来啊，很多很多，衍生许多子孙。这个就是表示神的话只是我们就是说信心的重要。我们要想蒙福，必须透过信心，要想能够发展，需要透过信心。子孙多表示发展啊，发展出去了，你无论做什么圣工，你要发展，今天教会要建立据点和发展，就得透过信心。你没有信心，子孙不会多起来啊。你要传福音有果效，要信心，没有信心果效也不大。所以你要想发展，要想衍生，我们讲衍啊，这个繁衍的衍，要想这个繁衍出来很多衍生的，都得透过这个信心。所以信心对自己是蒙福之道，对别人也会影响别人，能够衍生更多的儿孙，使你的工作有了果效，能够有多有发展啊。这是一个，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这信心的重要。那么所以十五节讲，这样亚伯拉罕就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可见信心呢，跟一个忍耐啊，这持久的忍耐啊，有关，有相关联。所以要所谓信心什么意思呢？信心就是说，好像信一个不可信的，好像没有盼望，我信着信，哎，得到盼望。这个信心啊，从信心到成就那个事实啊，中间有个盼望的道路，要等候，要盼望，要仰望，要忍耐，要等候。所以所有有信心人，不是说马上今天信就得到了，可能你信一下经过一段长的时间，这段长的时间是必须的，因为这段长的时间就是你信心的考验，也是你信心的证明。如果没有一段长的时间，你怎么知道，怎么证明你要信心呢？反正我今天要明天就得到，今天求明得到，你不要信心，反正得到了，你不晓得明天得到不得到，你要凭着信心去求，这就叫做信心啊。所以我们讲信心的宝贵啊，老实说信心本身都带点冒险的啊，但是这个险呢是绝对不怕。这个冒险虽然讲是冒险，但是我们是投了一个平安险的，这个保险保个平安险，保在耶稣基督身上，绝对靠得住，不要紧。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你大胆放心，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下要到经过这个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前面大海，你怎么办？你非得平行走下去，走到海里去还是就分开了，祭司抬约柜过约旦河，脚步踩下去，约旦河不分开。这个信心就是冒那个险下去了，这一踩下去，马上信心的果效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这里啊，亚伯拉罕他是恒久忍耐，终于得到，因为上帝应许他说他太太会给他生了孩子，但他太太已经过了生育的年日，他自己也老了，都是衰老了，已经不可能生孩子，但是他就凭着信心恒久忍耐，最后还是得着了，凭着信心也得到了一个儿子。所以这就是叫做我们要注意这个信心的功课的重要。信心是蒙福之道，信心也能够帮助人发展，能够一切能够衍生许多子孙出来，都是信心的果效啊。那么但是要信心就需要忍耐，恒久忍耐，不能说就要有就有了，那我们不能取代神呢、啊、一切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可以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心，然后仰望神给我们成全。那么十六节就讲到啊，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啊，用启示作为一个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那么照样神呢也愿意这样的显明他是信实可靠的，他的旨意不改变的，就启示为证。所以圣经就是好像就是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自己认识这位永不改变的神。如果神没有这样做的话呢，亚伯拉罕的信心也会动摇，但神给他一句话。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意思要注意，我们的信心不是空中，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不是说我要信就信，我相信他，你信什么东西，你根据什么来信呢？ 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应许。如果没有神的应许，你说你相信会得到，那是凭你自己的一厢情愿，你个人想法说会得到，那怎么得到？除非神给你话了，你读经祷告里面有感动，神给你一节圣经一句话，你抓住了，这才叫做信心的依靠。不然的话，你说你信什么？你怎么信？你说我都得到什么？你凭你自己胡思乱想，你说你相信得到？你要有神的话做根据。所以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神的应许，他答应你，神要应许的，他绝不说谎，他旨意绝不更改，他旨意不更改，他的上帝这神性他是不会说谎。因此我们就觉得有把握，就走下去了，踩下去这个信心道路走下去了。因为我们是走在上帝的应许中，你这走在他的道路上，他应许的道路上，就不会错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样做呢，主要是给我们有勉励，神要勉励我们，至多可以大得勉励啊。十九节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啊，如同灵魂的锚。这个指望，你看什么叫指望？我们中文翻的指望啊，比希望翻的好，你晓得吗？虽然指望好像古老一点啊，但这个字很有意思，研究，我去对照那个希腊文原文的，就是这个意思。翻的指望比希望好，希望就是说我希望啊，等等。指望呢，好像有个东西在那。几个目标在那儿，执着在那儿，盼望有个固定的点，固定一个点在那里啊，这是固定的指望，执着那个东西。希望好像比较渺茫的，希望什么？指望哎，那个目标在那里，标杆在那里，执着那个地方盼望。这个指望比希望翻得更好，实在是好啊。指望，我们现在我们古人从前老一辈就说，我指望着儿孙怎么样，就说指望着，不说希望，说指望，巴望啊，巴不得那个巴望，指望，这有道理啊。这个字很，其实不要认为这是过去的字了，有人说要把它修改一改，这指望改成希望，你改成希望失去那个原意了，原意就在这，指它指着那个东西，那个应许，指着那个应许而加以盼望，指望。我们有这个指望的时候啊，就像灵魂的锚啊，灵魂锚抛锚啊，抛锚不是牢靠吗？啊，灵魂抛着锚了，又坚固又牢靠，是我们的灵魂的锚抛定了，就不会漂浮无定。因为到处漂浮，你靠牢的靠，牢牢靠靠的抛锚抛在神的里面啊，并且这个通入幔内，这个幔子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一个幔子，在旧约时代敬拜神的这个圣殿，他们是圣殿，前面是院子，上帝进来是个圣所，再往里面是至圣所，圣所至圣所啊，犹太人那时候严格的规定，利未人在院子里面牛啊羊啊宰牛宰羊，然后把这些东西拿给祭司，一般的祭司只能够在这圣所里面啊，然后这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约柜摆在那里，这是我们都晓得了，圣经里有规矩。那么一层一层越来越深，就相当于灵魂体三方面。这个至圣所，我们讲这个至圣所啊，相当于人的灵，那么是圣所之间有一条幔，幔隔绝了，是圣所，这个相当于魂啊，中间外面呢有个外院，有个院外院，这好相当于体。所以整个圣殿，这是个旧约时代圣殿一个概一个鸟瞰一个概观一个蓝图了。那么这就是一个人，我们圣经说人在上面是个圣殿，我们的身体神的殿。就是这样，灵魂体三方面，这个外院相当于体，是最外面接触世界的，魂已经进到圣所了，还不够，还要到至圣所里面，到灵里面去了敬拜。所以旧约时代人呢，他们一般老百姓都在这个外面，在外面，然后呢，这个利未人在这里，祭司在这里，大祭司可以到这里，大一年一度进去。那换句话说，旧约时代人要跟上帝接触来往不是这么简单的，要透过很多道手续啊，他自己也不能够进到，谁都不能进至圣所，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两次都不行，就死在那儿，你要进会死的，也就随便善服约柜摸一摸就死掉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神的灵在那里。所以你灵魂体三者，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新约时代怎么样呢？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啊，裂开两半，裂开大通了，通了进去了，啊，进去了。当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记载下来，那是预表性的东西。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十节和五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十节，在四十三页啊，新约四十三页，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气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五十节，我们动作快一点，四十三页，二十七章五十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断气了，他在十字架死了，一断气，五十一节怎么样？忽然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上哗一下子，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裂为两半，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就是因为耶稣断气了，他已经为我们解决了罪了。所以一个罪人在宝血底下能够进入至圣所了，新约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了，至圣所是朝见神的地方，旧约时代就大祭司一个人进去，谁都不能进去，新约时代主耶稣成全救恩了，我们都可以在血底下成为圣洁了，进去了，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我们就靠宝血洁净进去了。所以圣殿幔子裂为两半呢、啊，打通了条新又新又活的路，开通了，这条路一通啊，我们跟神之间就能够来往了，天人之间呢就没有阻隔了，没有阻隔了，靠着耶稣他的死成全了救恩，解决了这个罪。所以这个幔子裂开，圣所之圣所之间的隔断东西开裂开了，现在从此再也畅通无阻了，不是说就大祭司一年一度不还要进去一下，战战兢兢的进去，就恐怕他们旧约时代如果他的大祭司脚上的就带着铃铛，有铃铛啊，会响的铃铛，就他穿戴这东西，假如进去了，人家外面大家听，很仔细听，小心听，有没有声音？他在里面有声音敬拜，走来走有声音，一没有声音就糟糕，就死在里面，他就怕有声音没声音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那简直是紧张的不得了，啊，严肃的不得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坦然无惧，能够来到施恩宝座进去了，都是靠耶稣的功劳，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叫做幔子。幔子裂为两半，打通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你不能单单在圣所不行，外院的敬拜就体来了，一个人呢都来到礼拜堂敬拜神，身体带来了，这是外院。你看还要透过魂什么心思意念，人的情感心意念都得降服于灵，就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圣所。就是来到礼拜堂听道的人呢，有人是体来了，就在外院，就身体来了。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也别想什么东西，上面讲什么也听不见，做什么也不知道，就来了一下，这什么就在体里面敬拜，一点一无所得。有人进一步到魂里面了，来了坐在那儿，听是听了，但他不是接受，不是用信心调和，乃是用批判的态度，听听看这个讲道讲什么，有没有讲错，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错，反正他自己认为他听得不顺耳就错，或者讲了一些不合理性的话就错，人家讲些属灵的奥秘听不懂，他认为他乱说啊，就在那批判，这是魂呢，一直用头脑理性在那边，这种敬拜没有用，然后需要进到里面去，灵里面敬拜。不管谁在台上讲，只要他讲神的道，我都阿们，我都感谢赞美，灵里的敬拜，这是心里到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体到魂到灵进到里面去了，这是真正的敬拜。所以圣殿，一个圣殿就是人的身体，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就这个道理。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幔通到幔内啊，再看希伯来书六章第二十节说，做先锋的耶稣，为什么叫做做先锋呢？他第一个打通了幔，他先锋，他第一个把这个幔裂开了，他一直断气，幔子裂开，他都一个进去，他是到至圣所去的，他是先锋的。先锋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靠着他，好像先锋官的，我们从前小说里面讲这个做先锋是什么啊，这个遇见水就架桥啊，没有什么，就是看见有水有架个桥，怕人不能过去。这个所以先锋官所做的就是给后来的部队啊打前站，他前面铺路，预备好道路，这先锋。耶稣他是道路，他是为我们人预备道路的，通到神那去，所以叫做先锋，先锋官。做先锋的耶稣预备道路，使我们跟神之间能够来往。那么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大祭司，我们麦基洗德从第七章去讲这个麦基洗德的问题。 那么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做到永远的，人间的大祭司亚伦做大祭司不过做了一任就完了，他死了就过了，但是这个耶稣是他是死了又活了，而且活到永远，所以他的大祭司的位分也是存到永远的。那么他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进入幔内，进入幔内就是进到至圣所，所谓进入幔内通到至圣所，通到灵里面去了。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是住在我们灵里面，心灵中间，进到幔子里面去了。我开始查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跟诸位讲过，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主要的有可以这样分，就是两句话，一句话叫做进入幔内，就是六章二十四节进入幔内。希伯来 这书里面两句话代表这个主题，一个是进入幔内，进到幔子里面去，还有一句呢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诸位请看看十三章十三节，十三章十三节，十三章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出到营外，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先进入幔内后出到营外，这个八个字就是希伯来书这卷书的一个主题。当然我们有好几种分类法了，这是一种啊。我们查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态度表明，就是我们所介绍的这种方式，这种查经法不过是许多种查经方中的一种。比方我们讲的是主题什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主题，还可能有别的角度看别的主题，因为神的道太大，不能一个人都把它都把它整个包括了。我们人的看法有这个角度那个角度不同啊，有人从各方面的看法所领受的不同啊，亮光不同啊，不能说一概而论，说是只有这一个看法，那是太错误的。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看法，那就是把八个字，一个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进入幔内呢，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在灵里面，实在吸收了神一切的本性的丰盛，都吸收了啊。先进入幔内，吸收神的丰富，然后我们出到营外，去为主做见证。出到营外，我们先吸收，然后供应，吸收供应，吸收供应，先吸收进来，然后供应出去。我吸收消化才能供应，不然怎么供应啊？刚才一位老弟兄给我讲，他是在这常常做笔记，他每次这个我们查经他是做了十多年了，他就在这写记下来。他问我说，现在我们教会不是有一个录音带吗，他会不会影响啊？他现在做录音带，他要准备印出来书，是不理解。我一点都没有影响，因为这个录音带是录音带录音下来的，他记录他自己听，马上吸收，听了写下来，吸收消化，然后再供应出来。他经过自己里面一度吸收消化，比如他自己的血肉再供应出来，就是有血有肉，就是真正是活生生的东西。所以我们假如听别人听到，听完就完了，就完了，那还是他的，你得把它吸收进来。所以记录很好，记录下来，我记录了，再经过整理一下，就变成自己的东西，因为都是神的道，都是灵粮嘛，也不是讲台一个人的，是大家供应一同分享啊。所以我吸收消化之后供应出去，你再吸收消化再供应出去，一直这样也是信心的，而信心必有很多子孙呢，就这个道理。凭着信心做工，产生很衍生许多子孙，许多发展出去了，扩展出去了，把神的道传扬出去了，直到地极啊，就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对神的道不能够专利，没有专利的，我们领受了都供应出去，领受过你越肯供应啊，神就越肯给你，你供应别人主就给你更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把神的道就传出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是进入幔内吸收神的丰富，出到营外为他受苦，为他作证，为他受苦，为他作证。因为耶稣基督是在营外啊，他在山上，他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寻命，为我们而死的啊，流血舍命的。所以这个是指这个生所有旧约时代的牲畜的血啊，也都是在营外被烧在营外。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看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原来牲畜的血就牲口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但是牲畜的身子呢被烧在营外，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什么城门外呢？ 哥哥他山上，哥哥他是城门外，耶路撒冷城外，哥哥他山上受苦的，这样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意思就是说，出到营外去，就是忍受一切的逼迫患难，去为主作证。啊，假如我们不是说，我们从那些搞文艺人都晓得，搞文艺说是住在象牙之塔内，你不能住在象牙塔里，你要走向十字街头啊。你蹲在象牙塔里面，你是好像一个卵石的花朵的时候，经不起风吹雨打，你得走向十字街头去做事。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出到营外去受苦，为主受苦，为主作证。所以先要进入幔内，然后出到营外。你不进到幔内啊，你的灵里面虚空啊，你没有得到主的一边供应啊，你就没办法，你出到营外也没有用，出营外也受不了那个苦，也没有道可讲，也没办法作证。你先得吸收，从主那吸收的丰富，然后去供应别人，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主题之一。那么我们现在接下去要看第七章了啊，希伯来书第七章，注意看这个麦基洗德的问题，要解释一下。这个麦基洗德啊，这个是有时候这个解经人就觉得这是个相当的不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根据圣经本身的话呢，可以很完全的了解它，很充分的理解它。第七章第一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他是个王啊，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就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长远就是永远做祭司的。你看，可见他就不同了，人不能够永远做祭司，人会死啊，他是长远，你说长远活着的意思啊。你看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啊，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晓得吗？耶路撒冷那个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的城，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的意思，撒冷就是这个平安的意思，希伯来话叫平安，就是撒冷。所以他说他这个名字，这个麦基洗德的名，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就是仁义的王啊，也又名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的王意思。下面说他没有父，没有母，无族谱，你看无父无母啊，没有族谱，没有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相近，很相似。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一个真的人，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人呢？那么根据这里话说，他当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呢，他来迎接他，给他祝福，可见是有形象了。亚伯拉罕看得见他，他来迎接他，给他祝福啊，看得见。亚伯拉罕呢，也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可见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高啊。亚伯拉罕向他献祭吧，献十分之一给他，同时他来祝福，给他祝福，可见他是比亚伯拉罕高。那么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显现，一个显现。因为耶稣基督是有肉身体的啊，那么在你看三位一体的神呢，很奇妙啊。你看三位一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说造我们的形象造人，虽然那个形象有人解释说是指着性格说的，是不是呢？但是也可以，那个解释也可以就是形态，有形态来说的。所以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啊是有形象的，所以照他形象造人。那么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呢这所看到的这个麦基洗德呢，非常可能，我们讲非常可能是因为圣经没有明文这样写，我们只能说很可能，将来在勇士里面就知道啊。那这样推测的不会错得太远，就是说这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一个显现，透过麦基洗德的形态显现出来。所以他说他没有父，没有母，无父无母，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谁呢？所谓耶稣有天父啊，做父啊，但是那个天父也不是人间那种伦理观念的天父，不是的，是所谓天父，耶稣的父亲就是说从他出来，从他里面出来的意思，也不是人间的伦理关系那种父母。假如是天父啊，圣父啊，是圣子的父，照着人间伦理观念来说，那就不可能没有母亲呢，有父子没有母呢，那把这就是天主教就把玛利亚高举的就叫圣母了，圣母玛利亚，有圣父圣母啊，才能有个圣子啊。那这个是落在一种错误里面，因为我们对三位一体神的认识啊，不能够把它放在时空之下， 它超越时空的，懂吗？我们不能够把三位一体的了解放在人的一种观念、人的一种伦理观念里面去了解它，它超越那个的，它不能像人家这样父亲母亲生儿子伦理观念里面去了解它，它超越那个的，它不能像人家这样父亲母亲生儿子，那么有父亲没有母亲怎么办呢？所以玛利亚就升格了，变成圣母玛利亚了，变成没有罪了，无原罪了，这都是人的想法做法。要想好像补上这个人家说的漏洞，这圣经有漏洞了，这拿一个来补。其实圣经本身是完完整整的，有漏洞是人的头脑有漏洞，人的想法有漏洞。但是那个三一神的这个是个奥秘，不是人的话说的明白，也不是人用什么一点方法把它弥补就能够自成一套，自圆其说了。这样所谓自圆其说还是勉勉强强的。但是三一体神就是这样，他不能用人间伦理观念去衡量他，也不能用时间空间之下的关系一切去了解他，他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是真实真理是这样的。因此这个麦基洗德的就是可能是旧约时代耶稣基督的一个显现，他是无父无母，没有族谱，没有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看他与神的儿子相似，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跟上帝的儿子相似，都不相似，我们差太远了。那这个人为什么能够相似呢？除非是耶稣基督借着他显现出来，才能叫做相似。所以这个人他是公义之王，是预表耶稣基督。这预表两个字了解一下这个预表什么意思？预表是表示一个实体啊，实际的东西还没出现之前，预先有个signal， 因为叫 signal， 一种表号，表这种表号，一种表征，一种表征的预表，真象征有个预征，有个表现，有这个实体还没出现之前呢，先有一个，比方说方舟，挪亚做方舟，那个方舟是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可以象征耶稣基督，预表耶稣耶稣还没那时候在旧约时代吗？方舟，方舟耶稣还没有降生在人间呢，但已经可以预表耶稣了。他方舟，因为进入方舟就得救了。今天信到耶稣里面就得救了，方舟是预表耶稣，预表这个表号表征，一种符号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预表呢，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叫做就称它为是预表性的东西，预表这个预表性东西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多次的出现，凡是人可以预表耶稣，人可以预表耶稣东西物也可以预表，事情那种事情都有种预表性。比如约瑟，我们可以说他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父亲所爱。约瑟，旧约的约瑟，他父亲爱他，天父也爱耶稣，但是呢，他哥哥们嫉妒他，耶稣是犹太人，他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嫉妒他结果他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耶稣基督也被出卖。结果那个约瑟就是下到监牢，耶稣就下到阴间，然后约瑟呢就被好像死里复活一样高举起来做宰相，耶稣基督呢被高举做万王之王。因为爱耶稣，但是呢他哥哥们嫉妒他，耶稣是犹太人，他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嫉妒他结果他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耶稣基督也被出卖结果那个约瑟就是下到监牢，耶稣就下到阴间，然后约瑟呢就被好像死里复活一样高举起来做宰相，耶稣基督呢被高举做万王之王。约瑟是救了以色列全家，耶稣是救了全人类，这些都是象征性好像针对起来，两边可以配合起来思想的。那么这个都叫做什么？都叫做预表叫做预表。所以我们提到这个预表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了解，一个认识，晓得这里面所讲的预表就是象征，我叫它象征，也许更容易了解。不过象征没有这个预的意思，预先有一个表号摆在那里，让你看见，让你明白，使你能够领受，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在这儿。那么我想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呢，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看看。像麦基洗德这个人，他有许多地方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比方说刚才我也提了一下，这里面也讲到，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成为是个王，他是个王，撒冷王、皮干王人义王， 只有耶稣基督是平安之王，他赐平安给我们，也只有耶稣是仁义的，他是无罪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配称仁义王、平安王。他是麦基洗德呢，就是这个名字啊。那么他的来历很特别，没有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啊，无始无终，以始以终，无始无终，以始也是始也是终，这是奇妙，这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啊跟他情况相同。同时他是个祭司，是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他给亚伯兰祝福，耶稣今天为我们祝福，而且呢他接受十一奉献，今天只有神能够接受人的奉献，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个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只做对神说的，所以这些啊都是他像耶稣的地方，与耶稣与神的儿子相似的地方。我们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请注意，就是我们对于有一些圣经没有太多明白启示的地方，我们只能够根据这个前后文，或者是根据旧约新约的文有关的，把它摆在一起去思想，这比较稳妥。如果圣经从来没有启示过，你自己想出一个方法来解释，就算给你解释得很合理，很入情入理，但是没有圣经来支持你，没有圣经的经文来支持的话，都靠不住的，那都是危险的。所以现在一派新神学派，你晓得什么叫新神学派吗？他完全喜欢用人的方法，比方说啊，我们讲旧约时代云柱火柱，云柱旧约时代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路啊，上帝用云柱火柱，晚上用火柱啊在云彩上带领他，白天用云柱带领他走路。有一个在霍诺鲁鲁那个地方有一个学者我认识的，他说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生命，他给我谈呢，他说他是研究地质学的啊，研究很多种，好几个博士学位，他是很有学问的。他说他研究在那个在那个中东那些地方啊，就当年走旷野地方啊，有很多啊是在有地震带经过的，所以那些地方什么火柱、云柱、火柱啊，都可能是种啊，有一种是还有一个地震，还有一个是火山，它火山脉也经过那里，很多都是火山脉里面的火山什么爆发什么。我说哪里有这样，他这走了40年他一直爆发吗？天天爆发火山吗？这不像话。哎，他说有可能，他有间歇性的什么什么，他讲一套学理我也听不大懂啊，用些英文讲的什么间歇性的这些火山爆发的时候都是看见，好像是这种这个云彩火柱云柱什么。我说这个不必这么费力吧，你何必费这么多力去解释这个真理，这就是一句话神迹就完了吗？这上帝的作为很简单明了，是上帝做的，你管他有没有地震脉什么火山脉，你不管有没有，就是都没有，上帝也可以造有，是无度变成有嘛，你何必费这么力气呢？哎，他是要使得知识分子的同意能够同意，我说知识分子就是不同意，上帝还照样做，那你同意不同意是你的事儿啊。但是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啊，所以新神学呢就体贴，完全体贴那些知识分子，好像要想用一些话让他能够接受啊，就不惜啊有时候就修正真理的，把修正真理给他就解剖了，把他真理给把他这个肢解了，把他肢解开一段的肢解了，把有一些重要是拿掉删掉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很正统的，他就说一句话，好像过去我讲台也主任也稍微介绍了，他说一句话，这种新派神学家等于什么？等于替婴儿洗澡啊，小孩子洗澡是婴孩子替婴孩洗澡，洗澡盆洗澡，洗洗洗完了把水倒了，是不是倒这个洗澡水啊，连婴孩一同倒掉，你是倒洗澡水被小孩子倒掉了，你他是想要想把这个东西澄清一下什么道理，结果把福音的真理都割裂了，把他婴儿都倒掉了，你倒水把婴孩都倒掉了，你要这样解释把福音都解释掉了，把福音都冲淡了。我们讲福音的浓度要有，这非常重要，福音的浓度，这个福音的浓度不够，这个浓度不够不行的，轻描淡写的传福音啊是有祸的，这是别的福音啊，浓度要够，一定要明白的讲人有罪，你不能客气给他开玩笑讲一些什么轻描淡写的话，讲人你就是讲人有罪，没有罪他为什么要信主呢？你看有罪就是该死要下地狱的，不要怕，要不讲天堂地狱，这天堂地狱不是说你每次要讲，但是要人知道将来有个结局是什么，烧作硫磺火一定要讲，传福音不讲这个不是福音啊。今天有些人就是怕讲这些，怕人家不爱听就不讲，那浓度不够，你要讲复活，死了复活都要讲，很多人传福音不讲复活的，就讲上帝的爱，你爱你，你信上帝就好了，爱你啊，你已经不错了，信了就更好了， 这都不是福音嘛，讲了半天没有浓度，所以这很重要。今天为什么有些教会 好像呢传福音传福音教会不兴旺呢？因为他所传的不是真理，他所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因此神不能祝福。神今天所祝福的就是你什么人，老老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把神的道讲了，就祝福你，不管什么人，你什么头衔，那头衔都不管你，你就这样讲。你头衔再多了，什么博士很多，神学博士那么多，你讲了半天不是神的道嘛？这最要紧是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查经解经啊，传道听道都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儿看见啊，这是这个麦基洗德，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如果这进一步去研究研究，要把它研究个道理出来，就有危险了。告诉你，我们不必浪费精力时间，有很多重要道理需要得到。这一个人，有人就是我看到一个，我在国外看到一个拿神学博士，就专题目就是就什么，就是麦基洗德研究，麦基洗德研究写了那么多，麦基洗德研究，他也拿了一个，就骗来一个，换来一个，一个我们叫他骗来，不好不客气了啊，换来一个神学博士。那你是干什么？你为什么一个麦基洗德研究了几年下来，对传福音有什么帮助没有？并没有大帮助。今天要紧说，你要研究一套方法，怎么传福音能够有效，能够让人家悔改信。比方我们今天老师讲，今天就对中国人来讲，你要把福音中国化，这叫能够你写篇东来就有资格拿神学博士。真正你怎么样使中国人一听就能够接受，说这不是外国货，不是舶来品，这是生根的扎根，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你能够让这个国家这样信，那你就是有资格做神学博士。这真正需要研究，要下功夫啊。所以不是这死死的挖一个这种一个来弄，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讲，我们对于这个，因为有一位弟兄写信给我，就特别提到说，查到希伯来书啊，这个麦基洗德问题啊，要好好的传讲一下，要传讲。我也不晓得谁写，没有具名的，所以我也不好怎么答复。我一说这个，就我们只能传到这里，已经传得很好了，已经很好。我们更多时间就来做别的做啊。那么第四节看看，第四节，希伯来七章第四节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你看看，他说你看他十分之一都给他，这个人是何等尊贵呢？很尊贵啊。那个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呢，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啊。这个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这照例取十分之一，意思就是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些侍奉神人都要有十分之一。今天侍奉神的人都用要献上十分之一啊，给一般弟兄姊妹十分之一，侍奉主的也十分之一，都要有这个守着这个十一之力啊，使神的家有粮啊。那么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那么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你看这个麦基洗德不跟他们一样，他是祭司，当然是立位人，对不对？他们也是这个支派，但是他怎么样呢？不与他们同谱，他就说不跟他们一样的，反而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可见他比亚伯拉罕高。你看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他可见他为，你看底下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伯伯倒的理啊。这个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祝福是一定道理，没有小的跟大的祝福的道理的。所以麦基洗德既然能够给亚伯拉罕祝福，他的位分就比他高。什么人比亚伯拉罕更高呢？他是信心之父呢，人中可以说他相当的，没有说信心之父相当高了，人都是因信称义啊。但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所以他比他高。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啊，向他献十分之一，也可以看见他的尊贵，这个麦基洗德。所以说只有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的显现呢，这才能够说明这个麦基洗德的实际，他的实际就是这样啊。所以他接受了那个十分之一，而且为亚伯拉罕祝福。第八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你看活的，可见这个麦基洗德是活的，他是也是存留到永远。那除了耶稣基督还有谁的？没有人的，所以他一定他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象征耶稣基督。那么底下呢，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什么意思？立位支派是雅各的十二个儿中间一个，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生伊撒，伊撒生雅各，雅各下面还有十二个支派啊， 父亲、祖父、曾祖、高祖，那要几代上去，四代了。所以这个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呢，利未人呢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一说他从他这个血统里面出来的，也在他里面，他那个因素，我们讲基因，基因那个基因也在他里面啊，那个基因现在讲基因了，这个这种基因也在他里头啊，所以这个他有那个他那个原子基，什么叫翻到基子了，那个一个基本的东西，什么一个基本单位不晓得啊，那么基子啊，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在他里面，在他身体里面，就是他那个细胞了，现在用一般讲他的细胞在他里面啊。那么利未也在他亚伯拉罕里面向他献祭了，所以说这利未人奉侍奉主人都在他里面。这样用这些经文主要的意思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麦基洗德高过一切的人，比一切人都尊贵，那只有耶稣基督了，没有谁了，所以他是象征耶稣、预表耶稣的一位。那么到了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执任一下受律法，倘若借着执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照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你看亚伦的等次是属人的等次，麦基洗德等是属神的等次，两种不同的。这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属神的等次啊，这个等次高啊，不像亚伦，亚伦是人属人的。那么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啊！你看啊，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个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什么支派呢？就是犹大支派。你看下面讲了，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诸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旧约时代只有利未支派能够侍奉神，而耶稣基督不是利未支派，他是犹大支派。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耶稣的家谱，犹太，他是犹大，这犹大不是犹太，犹大生出来，从犹大出来的。所以这个支派里面呢，他说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这些话的意思说明什么？当耶稣做大祭司的时候，律法必须更改。换什么意思呢？这个更改意思说律法，这个更改也可以说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我们就有一种研究发展，有没有？我们现在讲研究发展，就是那个味道发展。我们讲研究发展，现在常常讲的研究发展 research， 这个研究发展啊，这个研究发展就很妙。我们所讲研究发展就是这个更改的意思啊。什么叫做研究发展？从旧有的根基上研究，然后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来。所谓研究发展，不是说扬弃旧的，不是把旧的都丢掉，不是，从旧的基础上往深继续研究，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来。每一个研究发展都从旧的来，旧的透过旧的再进到新的，不是说把旧的不要从头来过，不是，基础还是旧的，往上发展。那么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所谓更改必须更改呢，如果用现在来翻呢，就要把它改成这个意思。这不晓得怎么用一个什么合适的字，不晓得，大家研究研究发展就是那个味道，研究发展。换句话，律法一研究发展就成为恩典了，就成为恩典了。所以恩典时代，我们等一下要分析一下恩典律法的，是完全是研究发展出来，不是说不要律法了。主要是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所以就把让那个律法给他一个新的内容，让律法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东西，更能够适应人的需要，这是恩典了。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中啊，不是在律法之下。但是这样说不是不要律法，我们心中律法写在心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今天我们接受的律法比旧约时代还要严密。你看旧约时代是说不可杀人，今天说你不可恨人，你恨比杀人更难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律法是写在心板上，不是不要律法，但是那个律法就是律法的加研究发展了。原谅我用这个字眼，我想这个也许这个意思可以懂一点。研究发展就是往前发展去了，啊，旧的东西给它一个新的内容，给它新的意义，这就是恩典。所以，我们中间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们，也盼望你能够去想一想，用现在什么话能够把它说得清楚，那就是这个意思啊。现在很多英文你都是讲的这个研究发展东西，那继续发展往前呢，不是把旧的阳气，不是阳气，但是在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成为一个新的形态出现。那么恩典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旧约时代律法之下呢，耶稣不能做大祭司的，他是犹大支派，只有利未人可以做。但是现在耶稣做了，所以律法必须更改啊，必须更改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继续往前发展，继续有新的发展啊，那个意思 我们用这样的话就是帮助弟兄姊妹了解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人的话语实在不够用，我们觉得圣经的道理太深奥，人的话只能够摸到点边儿了，求主怜悯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单单靠讲台查经懂一点，要自己祷告，求上帝光照，求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更明白那个意思。很多时候真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你看神的道有时候你可以体会那个味儿，说不出来的，这很奇妙。但是要求主自己继续带领我们啊，能够说出来，让更多人听得懂。我们用最浅的话去说最深奥的道理，这个深入浅出啊，是最难学的功课啊。今天是需要把神的道用最浅的话来讲，讲的人都能懂才好。你看现在英文班的英文本圣经都翻得最浅，这个 Living Bible 翻得浅的不能再浅。小学我想从前小学三年读英文，现在要到初中了，有初中程度都能懂那个英文，但很浅。为什么要浅呢？要大众化，人都听得懂，人都能相信啊。这个是圣经，不是摆在那个好像摆在那个什么这个经院派这种想法啊，好像是很高级的东西，这就是一般，大家都能懂才好，人都能信耶稣才好，才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要需要把这个福音啊越来越简化，越来越通俗啊，也把圣经的道理呢用最浅的话把它说出来翻出来啊，这是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要点。那么下面呢，第十五节说，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我的话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就说更明白了，是指耶稣说的了。他成为祭司，十六节，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虽然今天新译本呢把它改了各种翻译了，我倒还是喜欢这个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实在的好啊，无穷之生命大能，就是说这个生命的大能大力啊是不会穷尽的。我们常常说人道有时而穷啊，我们人的人道行人道有时而穷，天道源源不绝，人道呢是有时而穷。我们用人道，用人来行道啊，你说忍耐忍耐忍耐忍耐，有限量有限度的，没办法，人道行不下去，有时而穷，穷是说没办法了，到了尽头了，过不去了，穷了，有时而穷啊。那么天道呢，天道呢是提到了啊，天道就是源源不绝，是源源不绝，没有穷的时候，你一直来一直有，不源源不绝的力量来了。所以七和七十个七就是天道人道，人道是其次，天道七十个七还没有完，七十个七其次原谅人，但是天道是七十个七的原谅人，七千四百九十四，它表示无穷无尽的永永远远的原谅，这是天道。所以我们人单单传人道是不行的，你说你要学耶稣啊，做好人啊，谦卑啊，柔和啊，什么爱心啊，都没有用，这话没有用啊。你看彼得、约翰、犹大这些人跟耶稣三年半，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结果怎么样？结果彼得三次不认主，结果怎么样？犹大三十两银卖主，结果怎么样？一哄而散，耶稣钉十字架都跑光了，剩下一个约翰，约翰傻小子好像，约翰年轻人不怕死，在那儿开始等在那儿，都跑光了，因为约翰跟那个大祭司有点亲戚关系，沾点关系，他不怕，都跑光了。你看为什么？因为在外面听道没有用啊。他们在外面听耶稣讲道，他比我们有福气，当面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死人复活，拉撒路复活了，他们都看见，照样还是背逆主，出卖主，不认主，跑掉了，可见没有用。人那时候他们所听看见的，到一直到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哈，这下厉害，圣灵进去了，进去了，天道进去了，光是外面听道怎么用，天道进去了，这个进去啊，厉害了，提供力量就能够胜过一切试探啊。所以真正一个实实在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他不会出卖主，他不可能，他里面有力量，他也不会否认主，你再大危险逼着他拿着枪似的，你要讲耶稣是主，打死你，你打死好了，打死我，圣经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怕，你打死他，死来能复活不怕，他不怕，他里面有神的话，有的有应许在，不怕，所以他就不，但是你当初他没有天道在里面，就会叛变，就会背逆主。所以这个天道是源源不绝的，我们需要有它。那么无穷之生命大能就是天道，无穷无尽的生命的大能，这个生命大能是我们需要的。你信了主，真正信主得救了，受洗归入基督了，加入教会了，还要天天追求主的道，常常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为主做工，为主而活， 你这个生命就长大，长大起来，无穷之生命之大能起来了，这一来啊，才能够胜过一切，才能够真正为主作证。你看，那是造的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很宝贵，无穷，无穷无尽的。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对耶稣说的啊，永远做祭司。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疑，所以废掉了。什么是先前条例呢？就是律法，律法因为软弱无疑，所以废掉了。这个软弱无疑废掉什么意思？不是说这个要请注意啊，很多人把这个误解了，以为废掉就是说不要律法，从此我们就不要律法，只搞恩典。这个软弱无疑啊，所以废掉什么意思？这个废掉不是说把它废止了，不对啊，注意啊，不是废止，我们叫法律把它废止了，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废掉好像我们还有什么？好像一个人中风了，中风了，这个手啊，比方说有人中风，哎，这个瘫痪了，这边手啊，就枯干一只手一样，废了，这手废掉了，这个废，不是把它废止了，但是无用了，无用了。所以软弱无疑说废掉，这个废掉不是废除掉。乃是说它不能起作用了，废了，我们叫它变成废物，这窝囊废，窝囊废，用北方人骂人窝囊废，这肺有肺病都是窝囊废，你家伙废了没有用啊，无用了。所以废掉者，请你注意，不是废止了，不是说把律法都除掉了，律法不能除了。首先说一点一画都不能改，怎么除呢？律法是上帝颁布，怎么除？废掉就说瘫痪无能了，瘫痪没有力量了，就是枯干一只手那个味道。你看软弱无疑，所以废掉。废是什么？就是说等于说不能动了啊，变成荒废，这个废的，就变成废物。我们讲这个废物嘛，就是窝囊废这个意思啊。所以软弱无疑是这样的，不是废除，不是废止啊。注意，所以底下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律法对我们没有什么成就，一无所成就不能帮助我们成就什么，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因为律法一无所成呢，所以带给我们一个更美的一个指望。什么指望？恩典时代来了。律法进到恩典，进到恩，这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下面我们没有时间讲，我要留在这儿，停在这儿讲这个律法的问题，提一下，这是很基本。我知道今天晚上也有些准备，这是受浸受洗的新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请你特别留意这个真理。这个律法，我们今天要一开始要弄清楚啊，我们对于律法的关系要搞清楚，这是。对我们灵性的长进啊，实在很有帮助。我们所提到这个律法啊，要了解啊，在这个律法有几个基本的弱点啊，记一下啊，有三个基本的弱点。这个律法为什么律法没有用呢？软弱无能，三个基本弱点。第一，我不写黑板啊，记一下，律法有三个基本的弱点，这所以说致命伤，好像这没办法。第一个，律法不能够使罪人免罚，不能够叫罪人呢免去刑罚。律法不能使罪人免罚，你律法只能定你罪，它没有说免去的，不能叫你免罚。律法不能使罪人免罚，这是第一个弱点，没办法的。我们靠律法怎么得救呢？它不能叫你免去刑罚，你有罪该死吧，得去受死啊，不能使罪人免罚。第二，律法不能叫死人复活。他不能叫死人复活，你死人死了就恩典能够，死人律法不行，不能叫死人复活。第三，律法不能叫恶人行善。哎，恶人呢，你怎么叫律法就逼他逼不出善行来？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今天世界那么多法律都没有恶人了，你把犯罪条例规定好你都不犯罪吧。有的人偏偏以身试法啊，用身就铤而走险就来了，他不怕啊。这西方人讲 necessity knows no law 啊， necessity knows no law，一个必要的时候就不管法律了，都是弄了，不认识法律了，不管了。我饥寒起盗金，我先吃饱肚子，明天枪毙，今天肚子先吃饱再说，抢就抢，就是没办法。这个律法不能叫恶人行善，不能叫死人复活，不能叫罪人免罚。那么这三者我再讲一下，三者代表什么呢？使罪人不能使罪人免罚，就是不能够保证人称义。免罚的称义，成为义人呢，因信称义啊，我们不是因律法称义。不能使罪人免罚，就是不能叫人称义，人不能靠律法称义啊，不能成为义人呢，因信称义的称义。律法不能称义，不能叫人称义。第二，律法不能叫死人复活呢，就是律法不能叫人重生，不能重生，复活重生嘛，他没有重生，不能重生 啊，不能从人 born again 重生。第一是不能使罪人免罚，不能成立；第二是不能叫死人复活，不能重生；第三不能叫恶人行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叫人成圣，成为圣洁。行善属于成圣的范围，成为圣洁，成圣、称义、重生、成圣都不能靠律法。我们人就需要称义，就需要重生，就需要成圣，所以不能靠律法，律法帮助。